今天是我第四周，也是最后一周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我告诉你，这系列大有能力。教导过程中，我多次提到约40年前主赐给我这启示。神曾给我许多重要启示，而它是根基。若你不明白新旧两约神待人的不同方式，就会对神产生错误印象，也会影响你生命中方方面面的果效。加拉太书5:6说，信心因爱而有效。而约翰一书4:8和4:16说，神就是爱。若不明白这一点，只看到旧约之下神的愤怒刑罚，认为他真正的本性就是这样，偶尔他会行在爱中。他虽有爱，但爱并不是他的本性，这就会影响你，也影响你的信心，因为信心因爱而有效。但当你明白神一直都是爱，当亚当夏娃第一次犯罪时，神仍向他们施恩，有2000年之久，神都没向人类发怒。之后，他也只颁布律法显明愤怒，因为人类已经严重失控，他必须有所行动，在地上约束罪的泛滥。当你明白这一切，就会看到神真正的本性，一直都是爱。没错，他公义圣洁，确实有段时间他严厉对待我们的罪。倘若所有的愤怒审判都没倾倒在耶稣身上，那么他现在仍会严厉对待我们的罪。但如今，因为神的作为，我们就得以自由，不再像在旧约之下要承受神的愤怒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就会影响你理解神真正的本性。因此，我认为本系列非常重要。过去几天，我都在对比旧约中的代祷。当时人们恳求神，甚至让神后悔，出埃及记32:12。摩西对神说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而亚伯拉罕也祈求神说，你不会不公义吧？你不会把一人恶人一同毁灭吧？当时是人在充当中保，站在神与不圣洁的人之间。但在新约，提摩太前书2:5说，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是耶稣。在那个时代，摩西、亚伯拉罕确实是中保，那是因为耶稣还没来。但如今耶稣已经来了，要是还像旧约的亚伯拉罕、摩西那样祷告，就是在削弱耶稣的以成之功。你就是敌基督，你觉得耶稣没做好中保之功，还需加上你的作为。我说的这些很激进，若错过了前面的教导，请获取资料，也可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节目存档，会让你更好理解。因此，若我讲的都是真的，那新约圣徒如何代祷呢？例如提摩太前书2章，我刚读到的那些经文说要为万人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因此在新约代祷依然合宜，但我们怎样代祷呢？我们不再祈求神，也不再让神后悔，不再祈求恳求，站在愤怒的神与将要遭灭的人或国家之间。不做这些的话，该怎样代祷呢？先分享一个故事。有次一位女士来对我说，我已为丈夫祷告了20年、25年，神一直没回应我的祷告，你能为他祷告吗？也许神会回应你的祷告，让他重生得救。她觉得这样说很好，可能还觉得这是在称赞我，仿佛我在神面前比他更有影响力一样。但我立刻对她说，你一直没看到结果，原因就在于此，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完全错误，以为自己比神更爱丈夫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是神选择不拯救他，认为得救取决于神，只要他愿意打个响指，你丈夫就会重生得救。我说，你完全误解了神。 神比你更爱你丈夫，神比你更希望他得救。”他立刻说：“那他怎么还没得救？我一直在祷告啊。”我说：“因为他自己有选择权，神给人选择权。”启示录3:20说：“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神他在等候人邀请，他在吸引人，但他不会违背个人意志强迫人得救。选择权在你，你的代祷不能迫使神拯救一个人，神不会侵犯那人的自由意志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错了，你认为只要正确祷告，神就能强行让某人得救。事实并非如此，神不会强迫任何人，即使人选择下地狱，他也会尊重。尽管神不想他们下地狱，但他不会允许你介入，以某种方式强迫他们得救。他不会这样做，也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强迫某人得救。有人会说，那使徒行传16吗？保罗希拉对腓立比的禁足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人们把这节经文曲解成，只要你相信，不仅自己能得救，还可以宣告你全家得救，可以凭你的信心使全家重生得救。但神的话根本没这样教导，这节经文只是说，他们对腓立比的禁足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就必得救。如果你家人也相信耶稣，他们也会得救。但家人不能单凭禁足的信心得救。若你认为只因你为家人宣告，因他们是你家人，就可以得救，那我们就不用教其他的了，只教每个人该如何相信，使他们全家得救。当他们得救后，再把这种方式延伸到其他家人身上，这样就能使全世界都得救。但这与耶稣所说的相反，他说进灭亡之门的比进永生窄门的人多。这些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能强迫人得救。所以我对那位女士说，你看，神比你更爱你丈夫，你不需要苦苦哀求神，纠缠神。神本来就希望他得救，他问，那我该如何祷告呢？于是我告诉他，我怎么为他人祷告的。我相信这就是新约的代祷方式。为节省时间，我只引用一些经文，先从哥林多后书4:4开始。经文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这里有个关键，不是神不让人来到他面前，而是有魔鬼的蒙蔽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说，因为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我们现在正面临这样的情况，如今有人连该进哪个厕所都不知道，今天觉得自己是男人，明天觉得自己是女人，各种各样奇怪的事。告诉你，这些都是魔鬼的蒙蔽，是敌基督的灵，使人们看不见真理。因此作为新约代祷者，要做的就是行使你的权柄，为人祷告，为你的国家祷告，抵挡使人看不见真理，蒙蔽人的魔鬼势力。你反向操作，经文说，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，不叫他们看见相信接受。因此你斥责这种蒙蔽，并命令这种欺骗离开。我命令捆绑这些人的疯狂行径。撒旦，我捆绑你的能力，你不是向神苦苦哀求，神比你更希望他们得救，但我们在与仇敌征战，而神需要有血肉之躯的人在这些人生命中拿起权柄，刚强站立，行使权柄。所以你要行使权柄，斥责魔鬼的蒙蔽，他弄瞎了人的心眼，使他们看不见真理福音。一旦你这样做，一旦蒙蔽消失，彼得前书1:23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不是单靠祷告就会有孩子， 你必须撒种，得有受孕过程。同样，神话语的种子也必须进到人里面，他们才能重生。因此，你破除魔鬼的蒙蔽，不让蒙蔽阻碍种子进入。但接着，你必须祷告，让真理临到他们。约翰福音8:32，耶稣说：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唯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。必须撒种才能生孩子。同样，人若没有神真理话语的种子，就不能重生。因此，接下来你要按马太福音9:38祷告。耶稣说：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蒙蔽使人不接受真理的魔鬼，你已捆绑了。接着你开始祷告，求神差遣工人去到他们面前，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。若这人根本不寻求神，你可以祷告，求神差遣人去到酒吧，求神差遣人到他们的工作场所，求神通过电视节目、各样教导、互联网等等，使神真理的话语来到你带祷的人面前。当你这样祷告，神就会回应，他必除去魔鬼的蒙蔽，必差遣人到他们面前带去真理，但并不保证他们一定会重生，因为他们自己必须接受。如果这人的心对主刚硬，他们可能会再次接受魔鬼的蒙蔽。即使有人恰好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给他们传讲了真理，他们也可能会拒绝。所以不是祷告一次就完事了。比如你在为自己的医治祷告，你只要祷告，相信自己已经得着就可以了。但当你为他人代祷，神在回应你的祷告，但那人可能会使你的祷告失效，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受，因各种原因，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耶稣。所以你必须不断祷告，捆绑魔鬼的蒙蔽，祷告神差遣工人到他们面前种下种子，必须不断这样祷告，一遍又一遍。不是因为神不回应你的祷告，而是神已经回应，但他们拒绝了，所以你要再次祷告，神通过人来动工。以弗所书3:20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很多人只看到前半句，但经文还说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如果你里面没有大能运行，就会限制神的作为，神必须通过人动工。神拯救人不单凭自己的主权，而是要依靠人的回应。如果你带祷的那人不回应，那就需要其他带祷者的坚持，让神通过他们来动工，除去魔鬼的蒙蔽，差遣工人到那人面前。因此神必须通过人动工。如果你带祷的人拒绝了你的带祷，拒绝了临到他们的真理，那你就再祷告，不断带祷，盼望这人最终会回应神的美善。但不能强加于人，也不能宣告他得救了，你不能强迫事情发生。你可以向他们释放神的能力，但不能凭你的信心强行让人得救。这个原则可应用到很多方面，其中一个是，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我真糟糕，因为我为某人祷告了20年，他们还没得救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失败。但你没想到别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，神没有孙辈，每个人必须亲自接受救主。你可以参与其中，通过祷告除去蒙蔽，差遣工人到他们面前，可以帮助神的恩典触及他们，但不能单凭你的信心强行让事情发生。我仿佛听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不是我的错啊。不是说我们停止祷告，也不是让你自顾自不理会他人，因为我们的确很重要，神得通过我们，通过我们的祷告和行动触及他人， 而是说你不能凭自己的信心。为你孩子、丈夫、妻子或任何人承担得救的责任。你能做的另一件事，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豁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豁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有些人不明白豁免和赦免的区别，把两者混为一谈，以为我们可以赦免人的罪。这节经文并非此意，赦免人罪的只有神，唯有他能够看透我们的心，判断我们何时真正悔改，何时真正相信他。当我们真这样做时，他才赦免我们的罪，但豁免并不等于赦免。例如，有些疾病没有治愈方法。如果某人突然患了不治之症，但疾病却突然消失，他们看不到，也没任何证据，血液和检测也显示不出来。如果医生不知治愈的方法，就不会说疾病已经痊愈了，而会说疾病处于缓解状态，这代表在身体上看不到疾病的影响。疾病的影响已经解决了，但不一定完全根除了疾病。同样，罪也一样，你不能赦免一个人的罪，但你可以缓解罪的影响，处理罪在这个人身上产生的后果。再回到本系列中，我多次引用过一节经文，罗马书6章16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当一个人顺从罪，就给了撒旦合法权利入侵他们的生命，偷窃、杀害、毁灭，引发疾病、贫穷、抑郁、自杀等等。所以，如果你为某人祷告，你已捆绑了撒旦的蒙蔽和欺骗。你已祷告差遣工人到他们面前，并相信神正在使用人对他们讲说真理，那么你还能缓解他们罪的影响。再次强调，你不能赦免他们的罪，但你能缓解罪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。例如，他们可能在外与各种人发生性关系，随时可能感染性病。但如果代祷者站起来说，根据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我豁免他们的罪，耶稣已赐我能力豁免他们的罪，那么你就可以说，撒旦，我不允许你通过性病来毁坏他们的身体。也许他们在外吸毒，有可能吸食过量，也许是酗酒，可能会得肝硬化，甚至在醉酒后杀人或自杀。你可以祷告破除，可以豁免他们罪，阻止罪的影响。如果没人为他们祷告代祷，撒旦就会肆意妄为，他的目标就是毁坏人、吞噬人。倘若没人为他们祷告，我肯定撒旦会通过罪利用人的配合，毁掉他们的生命，摧毁他们的财物、身体、情感、关系、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然，你不能赦免他们的罪，只有神才能，但你可以豁免他们的罪，可以对撒旦说，即便他们给你留地步，作为代祷者，我站在这里说，你无权进入，你不准杀害他们，你不准毁坏他们的财物，你不准毁坏这些。再次强调，并不是100%有效，因为你代祷的人，他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比你更大。虽说你豁免他们罪，但他们非常固执，就想被毁坏。我认为有些是蒙蔽，有些人被说服，认为没有毒品、酒精、不道德的性，他们就活不下去。如果他们坚持不接受你在他们生命中释放的自由，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比你更大。所以并不绝对，不是说你能强行要求，但你能限制撒旦的入侵。 我没时间讲所有的故事，但有个很棒的故事。当时我们在为某人祷告，我去找他说，我知道你很痛苦。他却说，没有啊，你错了，在我重生之前我确实痛苦，但现在我虽然知道自己在犯错，但完全没影响到我。当时我不明白，我觉得这不可能啊。后来主向我显明，这是因为我在豁免他们的罪，我在阻止抑郁、伤痛、痛苦入侵。我不鼓励你这样做，不适合一个人单独去做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、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及其他经文中提到，这种事要基督徒共同配合一起去做。但如果有人利用代祷者捆绑撒旦，缓解撒旦在他们生命中的影响，他们利用这些以此为借口继续活在罪中，那就可以将罪留给他们。这正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说的，你们豁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豁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有时要信徒群体一同行事，你不能单独去做，不能为报复别人而做，但有时可以将罪留给那人。那天晚上我和教会组员一起留下这人的罪归给他自己，我们不再豁免他的罪。第二天早上八点，这人敲我的门说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你们做了什么，因为突然间罪疚感、定罪感，所有罪的影响都临到我了，因为我们不再豁免他的罪。再次强调这一段，我得更详细解释。我祷告，我讲的内容没人误解，没人错误应用。今天我没时间讲所有细节，但我鼓励你作为新约信徒去代祷，相信神已处理了他们的罪。没任何罪能大到神无法处理，神不与他们为敌，也不再把罪归到他们身上，是撒旦蒙蔽了他们。所以你要破除这种蒙蔽，祷告差遣工人到他们面前，因为工人必须将神不朽坏的话语种子撒进他们心里。如果没有立刻见效，你就继续祷告，因为他们会使你的祷告失效，他们对自己的权柄更大。最后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，你要豁免他们的罪。这些内容都在书里，今天是最后一天提供这些资料，请写信或致电获取资料。我保证这能改变你的生命。